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求上帝借着这一章对我们讲话。最近啊，有翻白眼的这个照片啊刷屏了，一个人呢在说话，另一个人在对他翻白眼。这提醒我们啊，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别人内心深处怎么样看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话做事儿的时候啊，上帝怎么看我们？也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在掌权，是上帝在做主，但是我们却常常忘了这一点。所以在第十二章里边就特别讲了一个希律王的命运。这一位希律王跟他的叔叔和他的爷爷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忘了区分这三个希律王。他的爷爷我们一般叫大希律，也就是当初啊追杀那个伯利恒婴孩的那一位非常残暴的大希律。他的叔叔就是那一位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叫他中希律。他呢也来这个见了主耶稣，也希望主耶稣给他行神迹，主耶稣没有满足他邪恶的好奇心。那这一位希律王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小希律。这一位小希律王比他的爷爷跟叔叔受了更好的教育。他呢跟当时的卡尼古拉罗马皇帝是拜把兄弟，对于罗马的文化呀非常的认同。而且呢他是一个政客，也就是他很会取悦于他的百姓，也特别会表演。甚至约瑟夫在犹太古史里边就说，这一位王本性尤其仁慈，慷慨好施，非常热心于捐献巨款与他人，素以赠送许多重价礼物而闻名。他乐于积贮，影响美誉而心悦。他保持自身的纯净，在度过的年日里不曾有一天没献上指定的祭物。您听听啊，这一位希律王在犹太人心目中是地位何等的高。因为呢他很会讨好犹太人，他听说犹太人啊非常讨厌基督徒，他呢就下手苦害教会，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也把彼得给五花大绑的放在监狱里，准备在当节的日子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来办他。但是没想到尽管那么严密的看守，彼得呢还是被天使带着越狱了啊！这实在是最精彩的越狱事件啊。结果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给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在这里希腊文的后来在原文中是 kai， kai 就是一句话并且，也就是这一位希律王啊，因为他取悦百姓不得，自己的自尊心严重受挫，他渴望着美名，但是呢自己受挫就很生气，因此才到了推罗西顿，到了凯撒利亚，希望能够得到那里的人的恭维和逢迎。结果呢他的目的达到了，因为当时推罗西顿啊是著名的海港，指望着犹太的这个皇粮啊来过活， 有很多的货物呢是要从这两个港口来走，而这一个小希律呢当时就决定不走那边了。因此忒罗西顿因为经济原因就特别的托了王的内侍臣布拉斯都的情，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啊，一心来求和。那因此呢，希律为了庆祝他自己在政治上搞定了这件事儿，所以就要大肆的来宣扬一番他的功德。就在定的一个好日子，所谓的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在这个地方啊，约瑟夫就讲说，希律穿上的那个王袍啊，是整件用银缝制的衣服。他的座位呢是用银子打造的。当阳光投在衣服跟座位上的时候，放射出惊人的光芒。那这下还得了，这一位希律就大肆的来讲自己是代表着上帝管理大家，讲着讲着就认为自己就是神了。结果呢，大家就对他高喊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呢没有归荣耀给神，既没有斥责他们，也没有拒绝那些奉承他的亵渎的话。结果呢，当场他就有剧烈的腹痛，就是肚子疼。圣经上说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当时就疼得受不了，然后呢被抬下去，后来呢五天之后悲惨的死去。在原文中说他是被虫子给吃了，这实在是非常可怕。谁都知道是上帝立刻来惩罚他，因为他没有归荣耀给神。你注意，希律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上帝却以十诫来责罚他。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在做，神在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的世界，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神话啊，都不怎么信。我们朋友圈里边流传着一个很广的故事，就说2013年3月5号在纪念某位名人的时候啊，有一位82岁的老人家，因为他过去给那个名人拍了很多照片那大家都知道这些照片怎么回事，但是呢他却一口咬定说，今天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要有半句假话立刻就死。结果他刚讲完，心脏病发作，当场就死去。以前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哈，后来我查了官方的资料，就发现这一位摄影师的遭遇是真实的。就是这一类的事儿，并不只是在神话传说中才有，而是真实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神的手。所以使徒行传第12章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手在掌管这一切。因此我们就看见在这一章栩栩如生地讲了彼得怎么样被天使来释放。你知道彼得是被两条锁链捆着，然后呢有4个士兵当场来看着他，还有另外的12个在轮班，而且有3道大门。大家想一下，他又睡在2个兵丁当中，是绝无可能来越狱的。但是呢，没想到天使那么优雅的带着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到马可的家里边，那使女都不相信是他， 周围的人也不相信是他，以为是他的天使。结果彼得赶紧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个事件实在是非常的生动啊，让我们看见天使啊是安营扎寨，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在诗篇34:7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相信有天使吗？我相信今天仍然有天使啊，因为圣经说的没错，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来看见四围的天使，也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火车火马。在我的经历中，大概是2013年五年之前我在有一次凌晨4-5的时候，就很清晰的做一个梦，就梦见上帝的使者来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要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什么啊。我一听那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后来呢过了3天才这个查了一下，发现果然是怀孕。因为什么要等3天？因为当时是在国外这个到医院很贵啊，所以我们自己买了东西，等了3天啊，一查呢确实是怀孕。后来呢生下来9个月之后生下来果然是男孩。因此我相信上帝的使者今天仍然在神的百姓四围安营，来保护搭救我们。所以彼得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有主权，他借着人的遭遇来让他自己得荣耀。因此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神阻挡不了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常常来强调因为教会迫切祷告彼得就释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在这一章啊，还有雅各为主殉道而死。那因此我们大家想一下，说大家有没有迫切为雅各祷告呢？大家也肯定是迫切为雅各祷告，但上帝为什么放了彼得而没有放雅各呢？如果我们也迫切的为着雅各祷告的话，我们会祷告什么呢？所以我们的祷告中照着主的旨意顺服神的主权，然后更加迫切祷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各位朋友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因为神的美意就是要释放彼得，因此我们照着这个美意来祈求。我们可以求上帝让彼得得到释放，那么神也应允祷告。那么但是对于雅各呢，神的意思就是让他要殉道，而他的殉道似乎也没有斯提凡那样的殉道，以至于带来福音更加的广传，至少当时没有看到这样的意义。所以对于雅各的殉道而死，我们如果祷告的话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说，主啊，不管我们释放还是不释放，肉体得救还是不得救，我们都知道你有美意，因此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顺服到底，也让我们能够来知道你的美意，从而让你的荣耀，让圣道得以广传。那因此在这个时候，不管在哪种境况之下，我们都把主权交给神。但是我们要敬上什么呢？对，敬上迫切祷告的责任。因为从我们的眼睛看得到，既然神在掌权，我们更应该迫切祷告。假如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我们在他手下肯定不那么迫切勇敢的作战。正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他的主权跟美意，所以我们才更要迫切的祷告和奋力征战，好让他 来得荣耀。所以宣教士杨碧坤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这么祷告说，上帝啊，这困难如果是从你来的，求你给我平静的心坦然接受，如果是从撒旦来的，求你使我奉基督的名拒绝他，并靠着神更加勇敢地为你工作。所以我们求神能使我们以平静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然后以勇敢去改变上帝使我们能改变或者上帝能改变的，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这两者，从而能够为他而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使徒行传12章，让我们迫切祷告，愿你让我们成祷告勇士。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